他是一位基督徒医生，以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与你分享健康资讯。
香港注册西医私人诊所主治大夫陈医生，健康咨询站。
今天我们的主要的讲员主讲的是陈医生，仍然是陈医生。
是陈医生，
好，你好，
你好，曹燕，你好，崇安，你好。
那陈医生上回呢跟我们讲眼睛啊，眼睛的一些的毛病。那我记得这一次呢，你说要讲讲这个慢性青光眼，因为上一回你讲到的是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是属于一种的单眼失明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有的一种情况。
对，有这个可能性。但是这个慢性青光眼好多时候是影响两只眼，一双眼，它是跟这个我们的年纪有一些关系，年纪越大可能性越大。
我记得我们上次也问过陈医生啊，为什么青光眼叫青光眼啊，还有这些有问到一点点啊，那可能为了大家印象比较完整，还是请陈医生从头讲起这个青光眼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毛病啊，跟年纪有关，但是还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我们将这个问题简单化好不好，就是说青光眼基本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眼压增高。
眼压增高，
对，如果在慢性青光眼的当中，一般来讲没有什么可以拒绝的一些象征啊，没有红眼啊，没有影响
的
视力啊，感觉不到
的。
但是如果已经到一个很高的这个眼压到很高的一个位置的话呢，那么它可能看见一些色彩是平常我们看东西没有色彩的，所以呢可能这个色彩方面是一个描述这个青光眼的一个原因。
但是不太明白啊，
我也不太明白，所以呢
表示你没有青光眼。
我们将这个问题简单化，就是说青光眼无论是急性的或是这个慢性的，都是因为这个眼球里面的眼压增高。
那这个眼压增高就妨碍了这个正常的视力是吗？刚才你说有可能是看到一些特别的
色彩，
同时是不是正常的那个的视力看东西就这样受了妨碍呢？
对，它是影响这个视神经。这个视神经呢，我们看这个眼底也看见的，它有一个凹陷，这凹陷的位呢就扩大而且呢出现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种叫做管状视野，就是说你看东西本来是差不多180度，但是现在呢就缩窄，窄到好像通过一个管道来看东西，就很严重了。已经很严重的，最严重呢是会失明，双眼失明，非常可视的。
就是说他除非是到这种比较严重，否则自己很难主动的去感受到或者去知道自己有这个青光眼的问题。
是，所以呢到50岁以上呢可能要定期到五官科医生那里呢检验一下究竟你的眼压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哇，很多东西要检查。
到了50岁以上。
50岁因为过了半个世纪了吧。
半百了
啊。这个机器啊零件的毛病都
对呀、是
一一的出来。
难怪说要储蓄啊，存一些钱做身体检查。
对的。
好，那这个青光眼我们基本就知道是眼压增高啊是它的原因。有失明的可能性，最严重的话
它呢不仅影响这个视神经，这个视乳头，还有呢它影响这视网膜，影响它缺血，
视网膜缺血，
对，所以呢这个失明的原因是两个总的原因影响的，而且呢就这个黄斑点也影响，所以整个这个眼底的组织都影响了，
受到影响。那一般这个青光眼大概都是50岁以上，
可以早一点的，也不一定是在50岁以前不发生，但是它发生的机会比较少一些。
有没有一个数字，就是大概比例，比方多少50岁以上的人大概有多少人有青光眼呢、类似这样的数字。
一般我们说在人群当中大概是3%2%
在人群当中，就是所有年龄的人混在一起，
是的，
3%
它跟这个家族史 这个家族有一些关系。
嗯，
如果你的祖父啊、你的祖母啊、你的爸爸有这个青光眼的话，他有一个联系的关系，
有遗传性的
遗传性。但是这个遗传性不是一个可以量度出来的，就是有一些家族的这个问题的。而且呢，男性
比较多，
慢性青光眼比这个急性的青光眼好办好治。
嗯，
因为呢它是慢慢来的，不像一个急性的青光眼一出现的时候可能就要做手术。
嗯，
但是呢这个慢性青光眼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眼药来滴。
这个眼药主要是帮助降低这个眼压是吧？
对，简单来讲就放松眼睛了啊。
嗯，
所以呢它的这个防水的流通就比较方便。
嗯，
当防水流通方便以后呢，它的眼压就降下来，
降低了。但是有没有办法根治呢？
基本上是一个退化性的问题，所以呢不能根治。但是如果用眼药滴，用一些口服的药吃，都不能将这个眼压控制的话呢，我们需要做手术，就像跟这个急性的青光眼做手术一样，就将前房跟后房中间的虹膜那里打一个洞，打穿一个洞，用激光，它的防水的流通就好多了。然后呢他就暂时没有这个问题。
如果一旦出现过这个慢性的青光眼啊，可能用药也帮助了舒缓，但这一类的病人可以留意什么去防止它复发，有没有这种的安排的可能性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还没做手术以前呢，就是没有这个需要做手术以前呢，这个眼药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的眼药呢有一个指示是一天三次，但是有一些比较好的是一天一次。但是呢这个眼药呢在住的地方香港呢都是很贵的。所以呢有一些老人家他们退休了对吧，所以呢对于这个眼药呢就非常珍惜，省得用。譬如说他三天用一回，那就有一些危险啊。这些药呢是要每一天都用的。所以这个要注意。而且呢以后都要用。所以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长期用药。
长期用药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那这个青光眼的眼药呢是要医生处方，而且是相当贵的。
比较贵，对，是的。
对，其实药水也有它的这个使用期限嘛啊。
对。
过期的话也是不好
的，过期
的
不能用。
但是如果老人家呢省着用的话，可能很容易就过期了。
对对，也是的。而且用的时候呢要比较小心，因为我们用大概都用几个星期吧，滴的时候呢要不要接触它的瓶，小瓶的嘴，
防止污染是吗？
对啊，对，
所有的眼药都是
都是这样的
啊。
对对对，
不要碰到一些东西。那这个价格可不可以大概说一下？
啊，我没有低，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价格。
因为我想了解一下那个大概那个水平是怎么样啊？如果你每天要用，然后以后要一直用，我想对内地的朋友来说的话，
一般来讲呢，也不是付不起的这个价格。而且呢，香港呢，我们都是进口的，
贵一些，
就贵一些。在国内呢，我们有
国产
的，
自己生产，对
对，所以呢，这个价格方面呢，就比较相宜一些。
不过由于是长期都要用，所以这个负担就那个数量就成了一个问题。
对，
就是固定你要有这个开支。
对，但是你要比较一下，如果你低的时候，你的视力可以保持，不低的时候呢可能有一天就盲了。这个是非常可视的事。
或者是有一天可能要用更多的钱去动手术啊。
对，也是一个问题。
那就是眼药啊，就要照指示来用。
但刚才陈医生就特别强调，在这个动手术之前可以用这个滴眼药。那是不是如果你动过手术之后那个做法会有不同？
如果动过手术以后而且能够将这个眼压降下来的话呢，你就不需要用这个眼药。不是，不要管它。还有复诊。
也就是不用靠药来帮助。
对对，
基本上手术之后可以解决了当下的问题。
比如说你 做了手术打穿了一个洞，这个洞呢可能慢慢的合起来、
哦、
那么它合起来的话呢、哦、又影响这个防水的流通、哦、所以呢这个要复诊就是这个原因、
哦、那意思会不会重复的要动这样的手术、
我希望没有这个需要、嗯、
打一个大一点的洞
恐怖啊听起来
打一个大洞
我讲的是一个可能性就强调一方面就是不是强调它会复发而是说要强调要保健半年一次次啊，上个月一次啊，去见见五官科医生，可以保持你的眼睛健康。
但是如果他在早期呢，就已经常常滴眼药啊、口服一些的药物，是不是就很大的可能性可以避免需要做手术啊这样的一个严重的后果？
有这个可能性，因为有好多的人他都是发觉这个青光眼以后就用眼药，然后他不需要动手术，
我的一个朋友呢，他的父亲有青光眼了、
啊，
他自己就觉得，哎呀，是不是我父亲以前呢，有一段时间呢，省电吧，所以房间里头呢，就只开一盏小灯在那里工作啊，他自己觉得是不是有点关联？
这个好像是一个想当然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个文献方面呢，就发觉没有一些特别的原因引起，除了他是男性，年纪比较大。或者是有一些家族的
遗传
的问题、这几个以外呢我们找不出其他的引致这个青光眼的原因、
所以主要是内在的问题不是外头的影响
什么是内在什么
内在就是人本身
而不是本身
出的毛病
对
因为我们通常觉得呢如果你光线不足啊、用眼过度啊对眼睛不好啊那我顺便问一下那到底对眼睛哪里不好
一般都以为是对我们的屈光就不好就是近视眼
所以比较是跟近视有关其他的眼睛的毛病不一定跟这个光线不足用眼过度有关、
这个光线不足的问题呢就好奇怪因为呢我们在城里呢就是说光线不足啊太努力读书啊这些都是原因
看电视看太多啊
对现在看电视太多那么你到了农村呢你看见这些小孩呢他们有一些春校呢基本上在春校里面的课室里面的光线也不足的
都是昏昏暗暗
对但是呢你发觉他们没有什么
近视的问题
可能他们读书有一段的时间然后呢大部分的时间都在
户外
这个可能是原因但是呢你单纯说是因为这个光线的问题呢大概讲不通我看有一些关系吧但是没有集结的关联当然我们需要光线充足来读书而且呢我读书的时候不能一读就几个钟头或者呢一看电视就
几个钟头
对
或者一上网就几个钟头
对对所以呢这些大概对眼睛疲累有一些关系
好那么我们本来在讲青光眼啊顺便讲了一点眼睛的保健那关于青光眼呢陈医生还没有什么要补充
大概是这样了
好这是慢性青光眼接下来谈谈哪方面眼睛的
我们上次说一只眼失明就怎么样那么我们
单眼失明
现在呢我们可以讲一讲双眼失明的情况一般来讲呢如果是双眼失明也不是全部失明是部分的失明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呢这个眼睛的神经是怎么样走的是在这个
哇有一张图
听众朋友看不到
我们尽量看看怎么说明
在眼底我们看见这些东西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些神经传达然后传达到哪里呢就传达到这个后边的脑袋我们的脑袋分区的
是
我们前面是前脑然后这一侧有一个颞脑后边有一个枕脑我们的后枕的地方
是
其实我们看见东西是因为我们将已经看见的东西的信息跟这个后脑连起来
就是视觉神经区吧
对
等于大脑的视觉神经区专门管视觉的一些神经细胞集中的地区
对对所以呢如果这个视觉区就是枕脑有问题的话呢就可能影响一侧的眼睛的失明但是我们今天讲呢是两侧是怎么样两侧呢双眼呢第二我们要弄清楚就是我们的视野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差不多180度这个是我们的左边的视野 这是我们的右边的视野，但是呢我们的左边的视野呢是我们右眼
右脑管的
右眼的、
哦、右眼管的，
不是右眼管，是两只眼管两只眼管。
好，我不要干扰，对不起，你再来一次。
是我们的眼睛的一半啊，就是在我们一侧，就是跟耳朵的这一半，耳朵就是颞吧，所以是一个颞侧的视网膜，就看见左边，对吧？
嗯。
但是左眼呢，在闭侧的视网膜看见左边，对不对？你向左边看，嗯、这左边的视野就是左眼的闭侧，右眼的
闭侧是什么意思、
嗯？那这个中间是鼻子吗？
哦，鼻哦。哦啊，就是等于是左眼内侧吧，是不是算 靠鼻子的内侧？
对对对对。
哦，左眼的内侧的视网膜，
嗯嗯，
是负责
看见左边的视野，
左边的视野，
右眼的耳部啊，耳侧的视网膜是负责左边的视野，
哦、
嗯，对吧？
我们现在动动眼球来，
对吧？所以
评估一下，
好，右眼的外侧。就是靠耳朵那边外侧的视网膜是看左边，
对对对对，
左眼的靠鼻子也是内侧的视网膜也是看左边，
是，对不对？
明白，这全部都是靠右的那边吧？
对，好，
简单来说，
那么呢，
右眼靠右的那边，左眼靠右的那边都是看左边的。
嗯，那么呢，我们看这个左边的视野、嗯、是不是要合为一个整体到我们的细区，
大脑去，
大脑的细区去，
嗯，
变成一个整体，是吧？那么呢，左边这个内侧视网膜看见的东西是不是要分流到右边才可以将这个左边看、左眼看跟右眼看的合为综合在一起，是不是？
所以右眼的收到的讯息跟左眼收到的讯息要把它
合起来，
合起来。
所以呢，在右边右眼看见的东西就直接到这右边的后脑，是吧、
嗯、
但是左眼看的是不是要跨区的到右边、
嗯、
对吧？这个很清楚了吧？
嗯，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脑袋的颅底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区，就是视交叉。视交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将两个眼睛看的同一个视野的东西集为一起到我们后脑，
嗯，
那么让我们看成一个整体的图像，是吧？所以它有一个交叉。
好，
明白，
明白。
暂时讲到这里，我们需要消化一下。下回我们继续讲这个视交叉，还有它跟这个视力的关系。
不过下次要记住这个
什么叫
信号的交通的那
个
传递的过程。
好，下次请你重温复述一下，看看他记不记得。
好，
谢谢陈医生，下次见。
好，再见，
再见。
在你的身边，虽然你说没有看见，我相信有一天，你若伸着就伸得见，我的心满足，因为他在里面陪我度过一切，他的恩典使我自由，他的爱永不变。思念他，只要现在闭上眼，静静的回忆他给的恩典，你就会发现每一天他都在你身边，哦，是每一天，不需要张开眼也会看到他那慈爱的容颜。伸着就伸得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13-14节，
约翰福音10:9，
箴言3:5-6，
约翰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第35节，
耶稣说，
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准时开通。
线上今天，欢迎你和我一起背京剧。
热线太热，打不进来，怎么办呢？
没问题的，先发短信到13229966022，前面注明线上。
或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一点 NET， 预先报名就可以了。